实在是感谢你，让我们在主日的时候又一起来这里聚集，一起来敬拜你。我们为着能够有这样一个机会，能够有这样一个自由的聚集，我们献上感谢，也真是求你自己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今天能够真是被你的灵所感动，也让我们现在同感一灵，这个讲的听的都被你的灵所感动，让我们在读你的话的时候真的是被你的话语来捉住，让我们真是被你的话语来改变。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今天不讲那个启示录哈，希望不会让你很失望。不过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点是这个怎么样来读圣经啊。这个课程是我们的众圣徒的那个营会的一堂课哈，是一个整个营会的一个主题。那我今天就讲那第一课，那下次有机会的时候我再继续讲下面的。那个营会的话是一共有六堂这个课，所以这是第一课。那这个营会叫做生命读经，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就是说我们读经的目的事实上是为了要改变生命。读经的目的不是只是为了要知识，或者说了解，或者对这个事情或者说我们都比较熟悉的就是读书就是为了要考试，对不对？我们从小读书就是为了要考试，要成绩好。但是现在读圣经的时候就不能这样子读了，因为那种读书的方法就是，我想大家都很清楚，很多时候就是读完以后考完试就丢还给老师了，对不对？都没有了啊。所以这个东西读了以后呢，是要生命的改变。我们的圣经是对我们是有生命的改变。因为呢，比如说在诗篇第十九篇哈，这里就是讲到神的话的一个奇妙。如果大家翻到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诗篇十九篇第七节这边哈，我读给大家听。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你看这么好啊，能够把我们的心苏醒过来，让愚人会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第十节说，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所以真是看到神的话是一个很宝贵的东西，那在我们的身上是真正有功效的，能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能改变，那让愚人能够有智慧啊。没有什么人觉得说我不需要智慧的，每一个人都觉得说可能更多的智慧会更好。虽然你不一定承认你是愚人啊，不过我们都需要更多的智慧，对不对？所以呢，真是觉得说我们要来好好的来读圣经。可是有时候读的时候就觉得好像没有读到什么东西，或者不是很容易读啊。但是我想我们也要来思想一下为什么是这样子。那么读过小说的人啊，尤其是像武侠小说这种东西，读过小说的人就知道，小说是通常你读了就很容易进入那个故事，然后就是有时候就一个晚上都在读，想要把它读完，对不对？所以这个故事很多时候是吸引我们的。那为什么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就是如果晚上读的话，很快就可以睡着，或者说失眠的时候，OK 是不一样的。读武侠小说的时候，好像是可以不睡觉都可以读；读圣经好像读了就可以帮助失眠啊。所以为什么是这样子？那么我们就想一下，读武侠小说的时候，你通常是你进去那个故事以后，你能够跟那个人里面的人也体谅他的这个心情啊，然后怎么故事的整个情形。那武侠小说很多时候也都有那个历史背景，对不对？我因为读了那个金庸的那个，结果帮助我一些中国历史，因为以前都读不懂历史，常常忘记。 后来发现那个他那里面什么成吉思汗啊什么都还有这些东西哈，后来就觉得哎，有点借口去读这个东西。那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从这个里面，你会跟他开始有些心灵的感应，觉得哎，这个人发生什么事情，他的事情呢，你好像你也在故事里面，是不是？你就想象你好像在故事里面。我们读圣经其实也是有类似一个情形，你需要读到你也在那个里面，你也在那故事里面，你也在圣经里面，也在那里同样的一个感觉啊。那这个就跟我们读史书的时候是不一样的，跟我们为了考试要读书的就不一样。因为考试你只是为了要应付，然后你记得这些东西都是放在短暂的记忆里面啊，就不太一样。好，那么所以呢，当然不只是说像读武侠小说，因为武侠小说到底是不能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今天讲的是生命读经哈。那这生命读经的意思呢，事实上不是一个什么专利的名词，因为我知道以前也有人用过这个名字，好像是那个尼陀生还是李长寿他们也有用过这个名词生命读经。但是这个意思主要就是说，要为了要生命的成长，生命的改变来读经。所以我们讲所谓的生命读经，就是帮助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我们是为了要在生命上有改变啊。因为约翰福音里面呢，主耶稣讲了很多次啊，如果你去查这个有关生命永生这个东西的话，约翰福音里面主耶稣讲了好多次，主耶稣就是说，我就是生命，是不是？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到我这里来的人啊，就会得到这个生命的粮。所以主耶稣讲了很多次，在约翰福音来重复这个事情。那么彼得呢，就是跟门徒在一起的时候呢，主耶稣讲这个事情在第六章哈，约翰福音第六章，他讲了好几次以后，最后呢，有些人听了以后就说，觉得这个话真难听，没有办法听下去，就离开了。有很多人跟随着耶稣，但是等到听到耶稣说，你们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因为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要把我吃进去，那么你才能得到生命的时候，很多人后来听完以后就觉得说很奇怪，或者说觉得听不下去，就走了，离开了。那主耶稣就问他们说，那你们怎么样啊？所以主耶稣这个讲到以后是要人有一个反应，就是说你们怎么样。结果门徒的反应大家看一下哈，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八节，有没有人找到的话请帮我念一下，第六章六十八节，约翰福音门徒的反应就是一个我们应该要有的态度。谁先找到？
西门彼得回答说，
好，
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
是，所以我们的一个态度就是在这里，主耶稣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这个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讲这个生命查经，主耶稣是这一位啊，他就是这个生命，他就是这个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其实都还不是说圣经是永生之道，其实就是主耶稣自己就是这个永生之道，他自己就是这一位能够给我们生命的人啊。好，所以我们讲到读经的时候，先要提到这个态度。那刚才我念的那个诗篇的地方，大卫呢就提到是在十一节，他就说，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在十三节他又再一次又提到是仆人，所以呢这个态度是一个仆人的态度。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不是一个批判的态度，所以我非常不喜欢，我们在上神学院的时候有一个课是那个讲到这个critical study of the Bible，是讲这个圣经，翻译成中文就是圣经批判学，你来批判这个圣经是怎么，就是说怎么样，有什么地方是可能是后来人加的，或者是怎么样，这个原来是原文是怎么样。所以这个名字就是很不好的一个名字哈，就是说 critical study。 那虽然我们可以说是学术上的一种研究，但是这个态度就不是太好啊。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不要学那个态度，我们的态度是一个仆人的态度来读圣经，因为圣经怎么说我们就怎么样接受，以一个仆人的心来读，这样子才能够真的看到神的心意在哪里，而不是以一个说我觉得怎么样的一个态度啊。这也是帮助我们有时候查经的时候啊，我们带查经的时候，有时候就是大家发表意见的时候，常常有时候会落入一个情况，就是说我觉得这一段是讲这个意思，我觉得，那另外一个人说啊，那我也觉得，我觉得这是那个的意思，那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们要晓得说，这个圣经的话呢，原来的意思只有一个的，就是他原来讲这个话的意思，原来这个写的作者呢，不管是马太、马可、路加或者是保罗，原来这个作者他只有一个意思。所以我们最重要的话，在解经或者我们读经的时候，最重要先把原来这个作者的他要传达的意思先读出来，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很想要赶快跳到我们怎么能应用在身上，因为那个是最有用的嘛，因为你要应用嘛啊。比如说我们那组最近在查的是那个查完了哈，是出埃及记。那出埃及记很多东西跟我们好像无关嘛，又是那个这个祭司，又是什么东西哈，很多这些会幕照着，看起来一开始看起来的话是跟我们是无关的，因为他写给以色列人，然后是当时的什么。但是呢，我们在读那个时候呢，第一步就是先得要了解当时为什么要写这个东西，摩西为什么要写这个东西给以色列人，而且摩西是后来写的啊，不是说他在旷野一面走一面写，是他后来写，他为什么要写，他写这个东西对原来的那一批以色列人是什么意思。我们把那个先搞懂以后，我们才能来说我们今天要怎么看这个东西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查经的时候，如果说在那里猜测的时候，就很容易是到处走了。我们猜测的时候马上就猜到处啊，为什么那个时候要这样写，为什么要这样写啊，就变成有很多的猜测。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在这种情况就是要做一些功课，要晓得当时的背景，为什么写这个东西，当时有一些东西我们不能了解的，我们也需要去研究一下。好，那么就是讲回这个作者的原意的重要性。比如说我今天跟我太太留一个纸条说请你下班的时候买面包啊，这个是我的意思，是觉得请他下班的时候买面包，对不对？所以他读的时候他不用说是今天买呢，还是明天，还是下个星期买呢，还是说买哪一种面包。所以他可能有一些这个问题，是不是？他有问题的话，他不需要去打电话问旭敏说你觉得 Mark 是要我买哪一种面包，他直接应该来找我问我，对不对？所以作者的原意是最重要的，那个写东西原来的人的意思到底是什么是最重要的，而不是别人的意见是最。所以我讲这个话意思就是说，原来为什么写这个，保罗为什么写给哥林多教会，他有他当时的一个背景在那里，他有他的原因。那他原来写这封信的时候他的重点是什么，那个我们要注意到，而不是说我觉得他那个写的是怎么样，或者说我看了以后我的感觉是怎么样，那个是后来了，那个是很后来。我们先了解以后，然后我们来，你可以有感觉，但是那个感觉是你自己的感觉了。我们就要把这个分清楚，是圣经原来的意思在哪里，保罗写的意思在哪里，那神的意思也又在哪里啊？因为神借着保罗写嘛，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对不对？所以呢，神借着保罗写有他的意思，神借着马太写有他的意思，神借着路加写有他的意思。那每一个人的风格都不一样，所以这是很奇妙的事情。就是说，我们虽然是 神的圣灵启示人写的，但是写出来的风格是不一样的，因为人的那个人是不一样的一个啊，他这个人的背景不一样啊，但是啊，神就是借着这样一个工具来写出来。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很感谢神。我觉得我们每个人背景都不一样，但是神能够使用我们，让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有我们的背景，有不同的风格，我们带出来的信息，我能带出来的福音跟你能带出来的福音就不一样。所以呢，有某些人就一定要你去传才有用，我去传就不太有用啊。所以这个是神用每一个人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好，回到这个读经哈啊，第一个就是我们有这个仆人的一个态度，要来了解主人原来的意思是什么，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那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一节，他就说这个我们要第二节哈，他就说我们要爱慕那个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所以我们这个在神的面前要渐长啊，要从婴孩长大的话，一定要借着神的话，没有别的这个任何这个其他的营养可以代替的啊。那个有时候买那个豆浆的时候，它上面都特别讲明说这个不能当 formula 喝啊，所以意思就是说你一定要用那个奶粉才能把你的孩子养大。所以呢，参考书就是那个豆浆，没有办法把你的属灵的生命养大。属灵的书籍啊，灵修的书籍，灵修小品也没办法把你属灵的生命养大，只有圣经，只有神的话才能真的把你的属灵的生命养大。那我们在这个营会里面强调一个事情，就是我们真的是要学习，或者说要来读神的话，而不是要读神话的道理。就是说你知道我的意思，我们要来读神的话，我们直接读神的话，从神的话里面来把神的心意找出来，而不是读神话的道理。神话的道理就是别人已经把神的话吃了以后再吐出来，反吐出来给你的东西啊。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的讲道，这个就是神话的，很多时候是神话的道理，因为已经处理过了，是加工品，所以呢吃 organic 的这个最原始的东西是最好的。神的话就是你直接拿进来，然后让神的话在你身上工作是最好的。还有那个教义，教义哈，就是这个基督教的教义或者什么这些条文，这些都是神话的道理，这些都是已经 process 过的东西。所以呢，回到神的话是最好的，这个是一个对大家一个鼓励。那怎么样才会爱慕那个灵奶？他说像这个出生的婴孩啊，像才生的婴孩。那么很多人都有小孩，所以对婴孩的话，他就是直接就是要吸吮，要喝奶，不用教他的，对不对？他很自然的。我就记得有一次我们老二那个可可的时候喂他奶啊，因为妈妈喂奶我就用奶瓶嘛，就有一次呢我就喂他，喂他就很用力吸，你就看到那个婴孩就是很用力那个这吸，很努力的在吸，但是吸了很久以后发现那个奶瓶好像都没有少，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没有吸，就弄到后来才发现，因为那个不是冲奶瓶所以里面有一个盖子忘记拿出来，所以但是你就看他那个使劲那个样子啊，拼命在吸那个，所以我要讲就是这个婴孩不用教他，他就是使劲就要吸奶，他需要那个东西他就很自然。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读神的话，就是说我们这个人需要是在一个对的一个情况，我们是要像那个婴孩一样，我们是要在那个身份里面，我们在那里拼命的吸，是一个自然的情况。我们有这样一个神的生命的时候，我们真的重生得救，有神的生命的时候，我们自然是对神的话是一个渴慕的，你觉得你拼命要他的才能成长啊，因为很自然的啊。我们借着神 彼得前书的时候，第一章的时候就讲到，我们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重生的啊，我们都是这样子，借着神的道我们重生的以后，我们也要借着神的道我们才能够成长啊。那圣经一直就强调这个事情啊，那我怎么样才能够成长啊？箴言里面有一段啊，箴言第四章，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箴言书第四章，他讲到这个啊，我来读给大家听啊。箴言书第四章二十节，在圣经的当中啊，诗篇后面。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辞，侧耳听我的话语，都不可离你的眼目，要存记在你心中，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好，所以这一段呢就告诉我们啊，我们的这个一生的果效，我们生命的一个表现也好，我们的见证也好，都是从心里发生的。那么怎么样才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啊见证，或者我们的果效呢？就是要看到前面啊，从二十章开始，他说要留心，是不是？他讲到要留心，要听，要侧耳听啊，那不可离你的眼目，要存记在心中啊。我刚刚讲说，我们直接读神的话，不读神话的道理呢，就是这样。我们来仔细看，从这个语文里面，你就可以看到我们怎么样的一个态度了。你看哈，从语文里面，一个是留心，对不对？二十节，留心；第二个侧耳，这些都是一个留心或者说特别注意的一个表现，对不对？留心、侧耳，然后二十一，不可离你的眼目。那么专心嘛，注目在上面，不可离你的眼目。要存记，存记在哪里？他在心中啊。存记在心中以后呢，才会说一生的果效从心里发出。你有东西存进去，才能够发生出来。那因为得着他的，得着什么东西？二十二节，得着他是得着什么？前面说了什么？存什么东西？神的话，神的道啊。所以存进去的是神的话。那二十二节就很重要了，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得着什么？得着神的话的人，得着存进去的人，这个人就得了生命，又得了什么？医全体的良药。所以神的话也是医治我们全体的良药，他没有说只有医治心灵的良药，他说全体的良药啊。所以对我们整个人都是有好处。所以这个我现在我用这一段呢，是给大家一个是说我们对神的话有一个态度，另外也是一个读经的一个操练。你刚刚看到我们事实上没有解释什么大道理，就是从一个字面，一个字一个字来看的时候，前因后果，你就看到这个神的话要怎么样在我们身上来产生功效，是不是？所以读经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不需要先看参考书，先把这个字句本身仔细看清楚，前面后面啊，到底在讲什么？它这个里面的每一个字句的意思是什么啊？那我们今天为什么这个生命没有果效？你就想想看就知道了，因为没有存进去，没有把神的话存进去，所以呢，从心里面发不出神的生命来，是不是？所以这个态度就是在这里，要存在心中啊，照着神的话来过我们的日子的时候，我们自然会一生果效从心里发出来。那诗篇一百一十九篇有很长啊，但是里面有几节我们很清楚的，很熟悉的，一百零五节说你的话是我 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对不对？那另外还有一节大家也很清楚，第十一节，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啊，免得我得罪你。所以这两节也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帮助我们了解神的话在我们的身上是多重要。一百零五节告诉我们，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这两节基本上是一样的意思，对不对？这两段这两句话因为在 诗词里面很多时候是重复性的，但是是不一样的东西，但是是讲的一样的意思嘛。脚前的光跟路上的灯是很相近的意思哈。那为什么要脚前有脚前是有灯呢？为什么脚前需要有灯呢？不会叠焦。好，还有呢，为什么脚前需要有灯？
方向。
什么时候才需要有灯？晚上。晚上是怎么样？
黑
的。所以我们今天是不是在黑暗当中？所以这个就也让我们看到，我们平常呢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个黑暗的世界，是在一个很容易跌跤的地方，不会摔跤的地方。我们平常的路是一个不容易走的路，所以必须有神的话当我们的灯，做我们路上的光。所以我们在神面前的态度这样就清楚了。我们不要觉得我们平常都走得很好，平常是在黑暗里面，这个世界是黑暗，是很容易摔倒的。所以我们把这个从这个话里面就很清楚看到，十一节更是让我们看到，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什么得罪你。所以不藏在心里的时候就容易得罪神，所以这也是一个态度，而且让我们清楚看到神的话是这样子的一个重要。我们表示我们是会得罪神的，我们常常是会得罪神，如果没有把神的话藏在心里。好，那个如果是讲到读经的方法的时候啊，这些书很多了哈，我们图书馆也有一些书讲到读经的方法，或者是释经学什么，这种书都很多，大家也都可以去参考。但是我今天讲的这个主要呢，还不是一个完全是一个方法的问题，主要是一个态度的问题。我们在神面前是一个仆人的态度，一个顺服的态度，然后是一个谦卑的态度，了解我们对神的话一个需要，因为没有的话基本上不能存活，而且基本上是在黑暗里面要摔倒的。好，我们用一段圣经来做一个操练，比如说路加福音第十一章，请大家翻到路加福音第十一章这一段其实大家很熟悉的一个经文。那么但是呢，我们来一字一句的来读，来看一下能不能有一些新的看见，或者说能够对他一个更了解的一个情形，或者对我们生命能够有一些影响。路加福音十一章三十三到三十四，好，请谁读到先找到的帮我读一下。因为好
了，没有人点灯放在地窖里或是斗底下，总是放在灯台上，使进来的人得见亮光。你的眼睛就是你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亮，全身就光明；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
好，这段其实大家很熟悉的东西，但是呢有时候你看字面的时候好像不是很清楚啊，到底是什么叫做 OK？ 前面还蛮清楚，点灯呢不是放在地窖子里，也不是放在斗底下，要放在灯台上，对不对？点灯可以照亮，那么进来的人可以看见。那我的眼睛就是身上的灯，这里问题就开始来了哈。那我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 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这个就是怎么解，怎么跟这个前面连起来啊？那眼睛又不能放在灯台上，这个是怎么样解释啊？所以呢，我们就是说从这个字里行间呢，我们来试着看怎么把这个下面这一段解释出来。那我的目的是，我们不要看任何参考书就能够从上下文从字里行间把这个解出来。有没有人已经看到了什么？所以第一个灯的作用就是照亮，对不对？灯的作用是照亮啊。照亮了以后就不容易摔倒啊，或者出问题。所以我们也再回到说刚才讲的，所以表示是有黑暗的，我们是有黑暗的，我们容易会摔倒，所以需要有灯。那么耶稣已经讲了，眼睛就是灯， OK， 眼睛就是灯。所以眼睛呢是什么作用？看见，可以照亮啊。那从这个地方怎么看到？那眼睛怎么放在台上？问题是，这怎么连起来呢？或者这样问一个问题，你觉得主耶稣讲很多这些东西哈，是讲外表的东西还是心理的东西？是不是主耶稣常常都是在讲心理的事情吗？好，那就是说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的话，这个眼睛是外表的眼睛还是心理的眼睛？心理的眼睛的话是什么样一个意思？你心理的眼睛如果放在台上的话，你全身就嘹亮。所以心里的眼睛放在一个对的地方，应该放的地方，全身就被照亮。所以我们如果心里的眼睛呢注意到对的东西的时候，心里的眼睛看到神要我们看的东西的时候，心里的眼睛读到神的话语，心里的眼睛摆对的地方的时候，像这个灯一样，就把我们全身照亮。我们的全身，我们就不会跌倒，我们就不会走在黑暗里面。这样子是不是就比较清楚？啊，这一段如果这样子来看的话，因为第三十五节他说啊，其实线索在三十五节哈，对不起，我刚应该让你们读三十五节的，这不太公平哈。三十五节你看，所以你要醒察，恐怕你心里头的光或者黑暗啊，线索在这里啊。所以我们读经的时候绝对不能断章取义，一定要上下文，有时候你不知道的时候就看上下文，线索都在那里的，都是有迹可循的，有这个有迹可循的，就是有痕迹，有迹可循的。所以他这说或者你心里的光黑暗，事实上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事情是在讲心里的眼睛，心里的眼睛放在错的地方的时候就黑暗了，心里的眼睛放在对的地方就光明，让你整个身子都光明。好，所以这个是一个练习题了啊。所以我想就是让大家看到，事实上你不需要参考书的，因为这一节好像是不大容易，平常好像不大容易了解，你要去找参考书来看别人怎么解释。但是呢，你从字里行间，从上下文的时候，你可以找出这个线索来。这不是我自己发明的哈，所以我没有这个 credit， 但是我读了以后我觉得真的是很清楚啊，很清楚。好，那么我们就是说操练 有这样一个方法以后，我们去操练的读经的话，会有帮助。你可以会更你慢慢越读越会有意思出来，你会读得出来。那但是呢，我们要把这个态度跟方向弄清楚。态度好的话，态度对的时候会读得更好，而且你这个得到的会更多。好，那我们再看一节在马太福音第16:15，这个耶稣讲到，就是跟刚才那个约翰福音的那个很类似哈。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马太福音16:15，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16，他说：“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好，这样一句。那我们用一个生命读经的一个态度来读的时候呢，你就看到说，主耶稣是谁啊？他是基督啊，基督代表什么？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下，是一个受膏者，是一个君王，是救主，拯救的。那么这个神呢，是怎么样一个神？这边写的永生神的儿子。好，如果是真的是这样的话，因为耶稣当时也说彼得，这个不是你自己发明的哈，是我天父启示你，你才会讲这个话。所以彼得可能自己讲了半天也不是真的那么了解啊。我们今天其实也是一样，我们读这个好像读得很简单啊，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但是呢，我们要仔细来思想这，而且把我们的态度放对的时候，你就要看到说，这样一位真的神，是一个永生的神，永远存在的神，一个超越一切的神。那耶稣呢，是他的儿子，儿子来到世界上来讲了这么多话，来说了这么多话的时候，对我的意义到底是在哪里？对我有没有意思的？当然应该有。如果这位是永生的真神，这位是这位永远的主宰的时候，他派他的儿子来讲话，我们还不听吗？所以如果这样一个态度清楚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很渴慕，或者说也一个很敬畏的心，而且一个谦卑心，就是觉得说啊，神的儿子来颁布了，就说就算是啊皇帝派什么人来发布他的这个谕旨啊，我们都要敬畏三分，何况是天上神的儿子来说了一番话，那我们是不是更要很专心的来读，很仔细的来读啊，而且有一个愿意遵守的心。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一个态度的一个转变，我们必须要很清楚的看到圣经里面讲的是，这个是一个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就算从这短短一段，我们的态度就能够从这里面转变出来，看到我们是应该要真的是以一个敬畏的心，以敬畏的态度来读神的话。好，再读一段来帮助我们了解这个态度哈。箴言1:7，他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敬畏耶和华之第9:10也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好像我们念念也是平常也是很熟悉的经文，念一念哈。但是如果你真的看到这个经文的话，我们如果对神一个敬畏的心，就是一个知识的开端，就是一个智慧的开端。什么叫开端？起头啊，那表示后面还要接着来很多东西嘛。开端就是开个头而已，源源不断的。所以表示我们如果真的敬畏耶和华，我们这个知识，我们的智慧是源源不断的要来的，要供给我们的。我们要在神的面前得到这种很丰富的东西。所以为什么一直是说主耶稣说他来了要我们得生命，并且是更丰盛的生命，就是他来的时候给我们一个生命只是一个开头，我们还要得更丰盛的生命在他的里面。所以我们如果真的有这样一个愿意敬畏的心，我们真的可以得到这种智慧， 可以得到神的智慧，可以得到神的聪明，这是不是很好啊？所以啊，就是在读经的时候真的把它读进去，你就看到这个事情是真的，然后你在运用你的信心的时候，这个就是神的应许嘛。这个话是神的话，就是他应许我们，他答应我们，你如果敬畏耶和华，你就是智慧的开端，敬畏耶和华就是知识的开端。所以抓住神的应许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得到神的祝福啊。好，那另外呢，这个是很顺服的时候，你听到以后你就顺服，你就接受。但是有的时候我们是说看到一个观念以后觉得很不，好像还不太跟我们的观念不同啊，有一些矛盾。那么有矛盾的时候呢，啊，有几种可能呢？一个就是说，圣经有问题，所以呢不合我的思想逻辑。第二个呢，就是说，可能我的逻辑跟圣经的逻辑不一样，是不是？那么或者跟神的逻辑不一样。所以我们要来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也是必须要一个这个一个顺服的一个心态，或者一个信心的心态。信心就是说，是不是没有看到的时候，或者说你还对你来讲是不合理的时候，你能接受，这个是信心。所有东西对你来讲都已经都很合理了，你就不需要信心了。信心的态度就是说，对你来讲你的逻辑通不过的时候，你能够信他，这个叫做信心。我不了解为什么 cell phone 可以 work， 像我妈妈永远没办法了解说这个 cell phone 是有很多站的，有很多天线，她就觉得 cell phone 为什么这个从这边到那边很远的地方还是很清楚，不能了解，但是他还是用了，他很有信心，他对 cell phone 还是很有信心，他没办法了解说 cell phone 是有很多 cell， 有很多天线，或者我们东西也有人搞不清楚，但是你还是用嘛，而且用得很高兴嘛，对不对？所以信心就是说你不了解，你不了解，你没办法那个逻辑通不过的时候，但是你可以用，你可以 depend on 的，可以 trust 它。所以就是这是一个信心的态度，虽然好像是对你是不了解，而且这个呢必须建立在一个顺服上面或者谦卑上面，因为你如果不谦卑的时候，你就说没道理，这电话不可能可以 work 的，所以我就不用它。那问题就是说它还是 work， 只是你没用到。 OK， 所以我们这个福音呢，事实上这个美好的福音，不要的人的话是他自己的一个损失，他没办法用到，他不能得到神的这个应许，但是呢我们这边用得很高兴，对不对？我们在这边信任我们的神很高兴。好，比如说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这个也是非常熟悉的经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你看这里讲得很好，就是说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我们必须是因为信神的儿子，我们才能够有这样一个生命，才活着。那么这一节的时候呢，对我们很多人是一个挑战，我到底是不是这个如今活着不再是我啊？尤其是我如果又犯一些老毛病的时候，我如今活着好像还是我，我如今活着好像还是我原来那个样子，以前犯的错我现在又犯。所以呢，这一节你愿不愿意信，如今活着是你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那现在活的真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这是一个信心的功课，这是也是一个愿意顺服的功课。我们是不是真的是知道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但是呢，我们这个新造的人的见证是怎么样一个见证？没有的时候呢，我们怎么办？怎么来看待自己？所以我们如果没有把神的话存进去的时候，我们时常在怀疑。因为我如果一做一个事情是不讨神喜，我马上就怀疑我到底是不是新造的人啊。可是我们是新造的人，只是有时候我们又把那旧人又穿上。保罗讲得很清楚，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我们现在是有一个新人可以穿，就像我现在是有一件新衣服可以穿的人，所以我不用一直穿着那旧的衣服。我现在有新衣服可以穿，以前是只有那个旧衣服，现在神已经把这个新衣服给我们，而且以前的旧衣服呢还有锁在上面是拿不下来的，现在呢是你是有一个新衣服，但是呢我们有时候把旧衣服穿上。所以我们是新造的人，我们里面是有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那我们穿上旧衣服呢，还有一个讲法，就是说你活在基督外面。我们事实上活在基督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是与主联合，我们活出来就是一个新造的人。但是你活在基督外面的时候，你就是活在肉体里面，活在，因为我们这个外面还是这个肉体，我们活在肉体里面的时候就照着肉体的做法做事情。所以我们如果回到基督里面，或者穿上新人的时候，我们就是做新人的事情啊。所以现在的话，我们事实上是有一个选择，现在我们基督徒是有一个选择，我们是很可怕的，因为我们可以做从前的事情，我们也可以做新人的事情。所以现在事实上是一个有好的 potential 也有坏的 potential 的时候啊。所以我们也真的是要特别小心，因为这个世界上，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还是在一个黑暗的里面，要很小心。好，所以这一节就告诉我们，我们真的是这个态度，我们要知道自己是新造的人。如果我们知道自己是新造人之后，你就是会小心要活在神的里面，你们做出一个新造人的样式啊。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对自己的一个看法，如果我对自己的看法总是觉得我是不好的，就总是觉得我还是跟以前一样的时候，你很容易做出来就跟以前一样。但是如果我今天很清楚知道是基督活在我里面的时候，那我的做法就是比较清楚的，就是说我应该是活出一个基督的样子。所以这对我们一个很基本的看法是很有关系。王子跟乞丐的故事啊，一样的道理，他习惯是乞丐了，他就觉得他是乞丐。那王子是王子，他习惯他王子，他虽然换着做乞丐，他还是像一个王子样子。所以这个东西，我们现在是王子啊，所以不要再做乞丐，就是这个意思。那么罗马书呢，就很清楚告诉我们，罗马书十二章是不是第三节，就是告诉我们要活，看着合乎中道。我们看自己要看着合乎中道，在神的面前。因为为什么要合乎中道？因为呢，你还是有可能失败，还是有可能犯罪。但是我们是新造的人，我们有这个完全可以不犯罪的自由，我们可以不犯罪的这样一个可能性。所以要看着合乎中道，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在神的面前有一个生命的成长，生命的改变。所以我们被这些经文，如果能够把这些经文放在心里面的时候，存在里面的时候，你的人整个人要开始改变。你清楚知道你是一个新造的人，你清楚知道基督活在我的里面，不再是我。这些就是如果清楚存在里面的时候啊，我们是要改变的。我不是说有时候什么心理学什么东西，但是这个是一个，其实是一个有点像下意识的事情，就是你心里面很清楚知道的时候，你的骨子里面知道你是属于基督的人的时候，你的表现是不一样的。 好啊，时间差不多了，我本来想再讲另外一个东西，不过嗯，就得结束了哈，下次有机会会再继续。那马太福音讲到这个撒种的比喻哈，马可福音四章讲到这个撒种的比喻，大家都蛮清楚，有的土是好土，有的土是不好的土啊，有的是土浅石头地，有的是路旁的。那这个撒种的比喻的最后的一个给我们的一个看到，就是说神的话呢在人的身上的一个作用，那个好土就是最后是怎么样，记得吗？好土的最后是怎么样？结实哈，结了很多果子。所以呢，这个神的话他这样撒出去以后，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发芽长大是不一样的功效。所以我们的一个态度在神的面前，就是说我们希望是能够做一个好土，因为光是读的话也不一定有用啊。因为在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的时候就说这个法利赛人啊，你们以为是圣经里面有永生，所以你们查考圣经。所以法利赛人是查考圣经，他们熟得很，所以光是查考圣经还没有用，但是他们没有把主当作这个是一个他的主来看待。所以我们如果做一个好土的时候，你能查考圣经的时候，这里面的生命才能真的发芽跟长大，对我们才会有功效，对我们才会有功效。所以最重要还是我们对读经的一个态度，我们愿不愿意接受，愿不愿意把它真的深藏在心里面。深藏在心里面的话，一定会一生的果效从心里发出，对我们的生命成长是会有帮助的。那我今天就讲到这里，下次我们再讲一些例子，怎么解经的例子。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今天拥有这一本圣经。主，你把你自己的启示都已经完完全全的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为着这样子一个恩典，为着这样子的丰丰富富的你自己的话来献上感谢。求主让我们在读经的态度上有一个转变，帮助我们能够以一个生命长进的态度来读经，让我们真是把你的话深藏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好能够发芽长大，能够对我们的生命产生功效，让我们成为一个结果子的人，讨你的喜悦，能够真是有好的见证，也让旁人能够看到我们在你里面的一个成长。谢谢主，让我们有这段的时间，求你自己的话继续不断在我们心中来改变我们，让我们能够生长壮大。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